好，各位早晨，请问大家咧有冇听过所谓嘅家传之宝呢？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可能咧都比较陌生，但系我哋成长喺电视台里边仲系播紧粤语长片嘅年代嘅一代咧，间唔中啲剧情就会出现所谓嘅家传之宝，可能系一把嘅宝剑，或者系一个嘅武功嘅秘笈。总之是一些很贵重的东西，是大家争夺的目标。想问一下大家，你的家里面有没有家传之宝的？我这样问的时候，会不会都考起了大家呢？大家即刻就会想，家最值钱的是什么东西呢？一层楼？又或者我们就会想，喂，我们这些普通人家来的嘛，哪有资格讲什么是家传之宝啊？同大家分享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六岁的 Martin 有一天很不开心地回到家，他跟他妈妈说，本来跟他玩开的两个小朋友突然之间说不跟他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爸爸说 Martin 呢是有颜色的。Martin 的家庭是一个非洲裔的家庭，他们是黑人来的。妈咪听到之后好心急，唯有尽力咁同 Martin 去解释，佢哋居住嘅地方有一个叫做种族分隔嘅政策，学校、戏院、餐馆、房屋、厕所、饮水机都唔容许白人同黑人一齐使用。妈咪好努力咁话俾 Martin 知道，呢个只系我哋社会嘅情况，其实唔应该系咁嘅。你要记住，你是很重要的。 You are somebody， 你跟其他人一样那么好。 You are as good as others。 虽然妈咪很努力地去安慰和肯定 Martin， 但是其实在那一刻， Martin 的心里面去决定要憎恨每一个白人。 Martin 是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仇恨的环境里面成长，整个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都是歧视有色人种，看不起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就变得自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不好。而 Martin 的爸爸妈妈最大的努力，就是将一份很宝贵的信念放在他心里面，不要跟社会那套，要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You are somebody， 你是重要的，你跟其他人一样那么好。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神赐给我们生命里面一份很重要的宝藏？今天的经文是出自生命记，生命记是旧约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卷书，记载了摩西在临终之前向以色列人的千叮万嘱，要他们好好遵守和神所立的约，因为这个是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生命记六章四至九节呢，就包含着对耶和华信仰最基本的真理和责任。以几节呢都成为了很敬虔的犹太人早上和晚上所念诵的祷文，什么Shema， 这个是希伯来话来的，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的一个动词，去听。正统派的犹太人在死的时候就会背诵 Shema， 作为人生最后要讲的一句说话。他们也都会教导仔女念诵 Shema， 努力地将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当中最重要的信念就是上主是至宝。让我们大家一起去读四至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要全心全意地爱独一上主的命令，是贯穿了整卷的生命记。 这段经文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面善呢？耶稣有讲过，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曾经同人讨论过这段经文。今日的附作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四节，耶稣和一个很有智慧的文士去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耶稣引用的就是生命记这段的经文，然后就加上爱邻如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神爱人的命令不是只是给犹太人，也都是给我们这班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一起去认识当中的意思。第四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可以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只有耶和华才是神，只是耶和华才是神，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比，其他都不是神，是偶像。当时以色列人将要进入的迦南地，迦南人的信仰里面为不同的偶像赋予一个通用或者相似的名字。大家可能听过巴力这个名字，代表迦南地不同的偶像。迦南人是不会说巴力是独一的，他们认为有巴力是掌握生育，有巴力呼风唤雨。但是以色列人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唯有耶和华才是神。那个降春雨秋雨的是耶和华，他创造天地万物，掌管着自然界一切的运作，而令到以色列生养众多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力。所以除耶和华之外没有其他神，这个是独一第一个意思。独一的第二个意思是以色列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只能够敬拜耶和华。这个就好比一对夫妻订立婚姻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不会容纳有第三者，大家就要一心一意很忠诚地对待对方。而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都是这么独特，同埋是排他的。所以当我们同神立约，我不会再去求其他东西去保佑，我不会再看什么的看相啊，看风水或者星座，我只是寻求和信靠独一的真神那个保护。这样我们要怎样去对待神呢？大家看看第四和第五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是什么？第五节里面所讲的爱，并且是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今天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很重视那种的情感，但如果我们回去生命记那班受众的处境，爱这个字是涉及两个图画。首先，生命记很多次描述神就好像父亲一样地去爱以色列。一章三十一节，你们的神背着你们，如同人背自己的儿子一样。八章五节，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所以以色列对神的爱就好像仔女去敬爱父母一样。第二个意思，我要睇翻咧《生命记》嗰个主体嗰个模式咧，原来系跟古代近东国际条约系一样嘅。古代近东当国与国之间签条约嘅时候，就会讲到附庸国要爱宗主国。里边用呢个爱字，其实系强调紧嗰种嘅效忠，嗰种嘅忠诚。所以爱耶和华，就好似儿女去敬爱父母，臣仆去效忠君主。咁样，你发觉经文里面仲去描述呢种爱系点样爱法？第五节，尽心，尽心即系点样啊？心喺边度嘅？我哋好容易话心呢度，但系当时嘅人佢讲紧心呢个字咧，系讲紧负责我哋嘅思想、意志同埋做抉择嘅部分， 其实即是我们相等于我们现在讲的我们的脑啊。尽性不是讲的性格或者性情，是讲我们整个的生命。尽力就全力去投入啦。所以尽心尽性和尽力去爱耶和华，去忠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要求人哋去咁样对你呢？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去忠于你。咁可能都要睇下边个啦，系咪？但系我哋同时都会问，我哋系乜嘢嘅资格同身份去要求人哋去咁样对待我？但系当神要求同佢立约嘅子民呢一份忠诚嘅时候咧，唔系夹硬嚟嘅，亦都唔系威逼出嚟嘅。是神他自己先去爱，去怜悯和帮助以色列人。这班的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里面做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不时受到埃及人埃及王他无理的欺压，要杀他们的男婴，要逼他们做苦工。但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的时候，不用再做奴隶，并且要将一片肥沃可以安居的土地赐给他们建立家园。整件的事情是神首先主动去爱和帮助以色列人，然后就呼唤以色列人以爱去回应，去订立一个盟约。可以这样说，能够和这么好的神去立约，成为他的子民，是十分荣幸。盟约的内容和要求不单只是合情合理，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认识神，没有信主，你今天会是怎么样呢？我有一个习惯，经常去回顾神给我的恩典。我很感恩，我少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不认识神，我不会有今天的。我不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家庭，怎样去养育我的仔女。其实在我还未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是保守和看顾我。我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神帮我度过不少的难关，也都教我怎样去做人。同样，我请大家找时间静下来，想一想主向你所施的恩惠，向他感恩，求圣灵帮助你知道怎样去爱主。爱不是得个讲字，也都不是说摆在心那里，是要有行动，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让他的圣言去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看第六至到九节，可以一起读。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头上作经盒，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生命记教导以色列爱神，就是要忠心地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第六节，神吩咐将这些话记在心上，记住呢，心是指这里，即是在头脑那里好好去思想神的话，明白了，理解了，去回应，不是人做你做，不是只是守住一个规矩。我们要明白，然后我们殷勤去教导我们的仔女明白。第七节，坐在家，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这里的描述基本上是包括了我们整日所有的活动的。所以有些犹太人呢，在睡觉之前或者瞓醒嗰一刻咧，都会念一次呢段经文。第八节，将神嘅话系在手上，戴喺额上。 嗱，犹太人咧会有一个叫做经文盒，一个好小嘅盒，里边咧就装住羊皮纸，羊皮纸上面写咗几段经文，包括咗呢段。有啲人就会将佢戴喺额上面，有啲人咧就会将佢绑喺鼻上面。嗱，其实咁样嘅做法咧，佢又系有啲意思嘅，就系咧神嘅话去制约住我嘅思想，引导住我嘅思想。同埋咧，我喺行为上要留心去遵守神嘅话。第九节写在房屋嘅门框上，房屋嘅门框上即系我哋屋企嗰度啊。然后咧就城门啦，城门就代表嗰个社群，全个屋企、全个社群一齐去遵守神嘅话。所以有啲犹太人嘅房屋嘅每一个门框，除咗厕所之外啊，都放置一个叫做门柱圣卷，一个小小的桶，写了又是有羊皮纸写了经文在上面里面的。我提到犹太人这些经文盒或者是门柱圣卷的做法，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有很类似的做法的。我想有些人会带十字架做饰物，又或者放十字架在家里那里，或者我们有些座台的金句牌。我哋屋企里边，即系我哋自己屋企咧，就系仲挂紧贴紧咧，就系喺教会里边攞嘅两句徽冲：主恩浩大，不住祷告。嗱，另外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教会嘅大门入口、大堂入口咧，都有句经文嘅。嗱，将经文摆喺显眼嘅地方，系提醒自己要守住神嘅话。但系我哋要知道，六至九节仲表达紧一个更深层嘅意思。当中一连串的命令提醒我们，神的话要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家庭。城门就代表我们的公共生活领域，每一个生活的范畴都要守住神的话。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并不分开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生活每一个部分都是神统治的范围，要全方位谨守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可以想回在生活里面，我们不同的角色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做呢？圣经怎么教我们做为人父母？怎么教我们为人的子女？工作里面怎么去持守着圣经的教导呢？每个行业不同的工作间都有它的潜规则，我们会不会好好去想一想，喂，这些跟信仰啱不啱的呢？有没有些事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应该做的呢？有一本书叫做《职场繁星》，记载了不同的弟兄姊妹在职场的见证。当中有一位在银行界工作的弟兄是做风险管理的，他看到呢银行的同事为了吸引客人，在批核放款的时候太过宽松，于是就跟他的上司和同事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不认同，觉得喂，有生意做是最重要的。其实如果他不再出声，就可以跟上司和同事维持一个比较和谐的工作关系，也都可以分到更多的花红，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这样做就违背了他的经验和专业的守则，于是他就决定依靠着上主做正确的事，不要介意其他人的眼光，看重神的教导，要坚持一个谨慎的专业做法。神的话是要引导我们的职场生活，引导我们生活里面不同的范畴。我们有没有将信仰就是局限了在教会，局限了星期日？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角色或者一些环节，我是完全将信仰摆在一边？愿圣灵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去寻求神，去修正这些问题。我想大家再看回第六和第七节，里面讲到我们不单止要自己好好记住神的话， 还要殷勤去教导我们的子女，即是传授给下一代。殷勤不是间中讲下就算，而是经常在家庭生活的不同环节帮助我们的子女尊主为大。其实整卷的生命记有很多次提醒以色列人，不单止是他们自己，还要教导下一代去遵守神的话。做不做到这一点，是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将来。因此整个信仰群体是要彼此守望。最近我读到一本书叫做 Growing Up Protestant， 是探讨19到20世纪美国社会里面家庭在传递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角色和那个情况。就是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当社会陷入极困难的情况，敬虔的信仰发挥出来的抗逆力，不单止祝福家庭本身，也都支撑着整个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要减少社会服务和纾困措施的财政开支，多达100万的中学生失学，不少的要出去找工赚钱，而少年犯罪的问题都很严重。后来战争的中期，要征召爸爸去当兵，留下妈咪在家里面看着小孩子，又孤单又担心。但是当国家面对这样的困境，很多人更认真去持守住基督教的信仰，以致守住了重要的文化价值，体会到当中有一份的安全去撑住他们。当时的教会主日学呢，被誉为是 Crime Prevention Laboratory， 即是防止罪恶的实验室。又有人去发起去接触和关心没有宗教教育地区的小朋友，又有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一起去商量怎样去强化家庭，用信仰去建立和促进家庭生活，以至保存社会里面的重要价值。这段时间有一个叫做 United Christian Education Advance， 我中文尝试去译就是推动团结基督教教育的活动，是鼓励整个家庭去参与的。家庭参与的时候呢，就会答应做一个叫做 Church Home， Church Home 就是教会家庭。就会有个 label 呢，就给你的 Church Home 的 label 贴在你家的窗那里。如果你是贴了这个 label 的时候，其实你承诺在家的生活里面呢有10项的做法。我这里慢慢讲出来，大家看一看你家里可不可以做得到呢。第一项就是用餐之前呢会感恩祷告。第二，定期的读圣经和祷告，定期就是 regular， 去用一个字。第三，家里设立一个静修的地方，可以给个人去祷告和安静的。第四，订阅教会的报刊。第五，订阅家庭生活教育的期刊。第六，一家人一起去商量和计划家里的事情。第七，一起去分担家里面的工作，也都一起玩。第八，定期的参与教会和主日学。第九，支持国内国外的基督教工作。第十，推动其他的家庭都参与同类的活动。大家可以有什么想，如果社会里面很多的家庭都立志这样去持守基督的信仰，这个社会真的会变得不同的。不要以为当时美国社会整体很敬虔，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氛围都是充斥着体重利益不断的竞争，同埋会使用高压的手段。但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人能够学习怎样以仁慈相待，彼此合作，这样就成为了更新社会文化的动力。在战后 有一份期刊这样总结，他说国家的将来，国家是不是强盛，不在于我们的战船或者我们的银行，而是在于家庭，在于我们的儿童是会跪在床前祈祷，好好持守基督信仰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珍宝。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令我们当中一些家长觉得很大压力呢？其实做父母真的不简单，我们真的要很努力，但是人不是完美，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性格的弱点都会影响了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要回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彼此去支援，去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的时候我提到那个六岁的小孩子 Martin 呢，是我在 Growing Up Protestant 这本书里面读到的另一个故事。当 Martin 长大之后，就成为了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他就是小马丁路德金，以下呢我就会叫他做阿 King。 阿 King 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去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在1964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成长一点都不简单，整个社会很多措施都在歧视黑人，看不起他们，而阿 King 的爸爸妈妈很努力的就要传递一个和大为社会的信念不同的信息给他， Martin 你是重要的，你是跟其他人一样那么好。阿 King 的爸爸妈妈成功了，但是不是只是靠爸爸妈妈。阿 King 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性格很强，生活里面遇到歧视的行为他一定会反击，维护应有的权利，冒险都要讲道理，这样得到一些黑人的尊重，但也有人觉得他是 crazy， 他是癫的。而在家里面，爸爸的作风非常严厉，以至家的气氛都有很重的愤怒在里面，仔女会很害怕，这样其实是很有破坏力的。幸而在家里面有其他家人可以补到位，阿 King 的家庭是跟他婆婆和姨姨一起住，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很爱锡小朋友，特别是婆婆是整个家庭重要的属灵力量，很坚强，整个大家庭营造了一个很强的爱的氛围，令到阿 King 感到深深的被爱，也都培养了他有健康的自我概念、自尊感和使命感。其实这个大家庭也都处在一个更大的社群网络里面彼此支援，当时非裔的社群即使是没有亲属血缘关系，大家都会帮助照顾一下小孩子，保障他们的安全和自由，同埋令到啲细路仔觉得系被爱同埋被肯定嘅。当邪恶当道，社会上充满住道德错谬，阿 King 嘅父母努力去做嘅，就系要叫自己嘅仔女千祈唔好去接受同适应呢啲社会嘅错误。阿 King 自己话：喺我哋嘅社会里边，有啲嘅事情我系适应唔到。但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永远都不会调教自己去适应种族分隔政策那些的邪恶。其实这种拒绝将社会的错误和罪恶合理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当我们连同家庭连同教会的群体一起去倚靠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面对。让我们回去波幅的情况，好想邀请大家一起去支持怎样在波幅这个大家庭里面将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家长在家里面带领子女去认识主，建立祈祷读经的习惯非常之关键。 但是家长需要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支援。在这里我真的很多谢在我们当中服侍儿童、服侍少年人的导师，是一个很需要委身的一个服侍，也都是很辛劳的服侍。我两个仔都是在教会大，所以真的很感激大家。有些事我作为父母是做不到，是需要弟兄姊妹帮手。而我自己也都体会过，当小朋友是在幼稚园或者中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作为家长是很辛劳。能够将孩子带到来教会的时候，我真的很需要招募弟兄姊妹一起去服侍这班的小朋友。窝福的儿童部加上少年部共有200多、300位的小朋友，已经不是小朋友，还有少年人，背后是200多个家庭，需要很多导师加入去服侍。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专长，有些可以帮手教圣经，有些可以带游戏，有些可以带小孩子唱诗，有些可以学习成为他们的朋友去关心他们，还有我们需要一些事务的支援，我们能够分工配搭，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儿童和少年的工作上面还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请大家给时间我们一步一步来，也都请大家祷告纪念儿童部和少年部都需要导师。如果你有负担参加的话，请你跟我们联络。来到最后，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这段的经文，向我们发出挑战，要以神为至宝，祂是独一的主，祂爱我们，拯救我们，和我们立约，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祂，在生活上面全方位地实践神的话，我们留给我们下一代最宝贵的就是带领他们认识神。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子女不能够跟足一世，神才是他最重要的靠山，子女学习了怎样依靠神是最稳阵。愿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努力去牧养神放在我们中间的下一代。我请大家一起去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你将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债，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很多事我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其他人的要求去行事为人，将你的话放在一边，实在是错，求你宽恕，求圣灵改变我们，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你，又殷勤去教导我们的子女，教导教会的下一代去认识你。奉主名求。